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，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药理节目。刘传昌牧师今天要讲解的专题是概说圣经，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，并更好地认识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和遵行神的教导。
圣经啊，神启示圣经，圣经启示神啊，你去这个话是要思想的。神把圣经启示给我们，但是神是看不见的，神是个灵，没有人可以看见的。那我们怎么样认识神呢？就是这本圣经启示神。所以圣经本身告诉我们，所以刚刚我们念的这节圣经第一句话说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，圣经都是神跟圣经直接的关系。第二呢，我们看这个旧约的权威。那我们圣经刚刚讲过，圣经一共有66卷书，39卷是旧约，27卷是新约。旧约是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已经写好的，正典已经完成。新约是在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才写的，正典也已经完成。那旧约怎么样来说它是有权威的呢？那我们读旧约的时候，旧约的圣经他们宣讲的时候，他们是宣讲上帝的话，他们是清清楚楚的知道他们是在传递上帝的道。那所以我们读先知书，读摩西的五经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一些字眼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。那在旧约里面，我们知道旧约圣经是先知所说的，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。那在旧约里面，先知传递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是话语传话多过于说预言。因为常常我们想到说先知是说预言，不错，他有说预言，但是在圣经里面，在旧约里面，先知的功用，他的 function， 他的职责就是代神发言，就替神讲话。这个工作比如说，哎呀，再过20年世界上有什么大灾难，像这种预言的信息是少而又少，这个不是他们主要的功能。那今天有些教派他们说现在有先知啊，因为我知道讲讲说啊，我知道你下一个礼拜会到什么地方啊，你这个申请学校会得到会得不到，好像你在讲预言啊，这个不是旧约先知的主要功能，它主要的功能就是要传递神的话语。所以有的先知把神的话语写下来了，所以我们有大先知，有小先知，有摩西五经，有这些的书籍。有些的先知他们没有写书，他们是很多的行动，很多的工作，像以利亚，像以利沙，他们没有写书，所以别的人就把这个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写出来，讲述他们所做的事情。这个是旧约的先知是这样说。但是呢，最重要的一点呢，我们在整本的圣经讲到权威的时候，要记得一件事情，就是主耶稣对新旧约的看法。主耶稣在离开世界复活以后，向门徒显现的时候，他说过一句话，门徒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说什么？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所以主耶稣基督是一个有权柄的人，也是一位有权柄的神。所以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耶稣基督所讲的话是有权威的，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是有权威。因此耶稣基督对旧约的看法 他所说的话是有权威性的。所以耶稣对旧约的态度和使用印证旧约的神圣性。那耶稣怎么样来印证这个旧约的神圣性，就是说是出于神呢？就第一个是在他的生活中，耶稣基督一出来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，魔鬼进前来试探他的时候，耶稣怎么样来应对这个试探？三次，每一次都是引用圣经，都是引用旧约的圣经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，在生命记里面。那我没有时间讲这些细节，那就是说耶稣基督在他的生活中，当他面对试探面对困扰的时候，他以神的道，以旧约来突破他生活的重围，魔鬼的试探。第二个，在他的使命中，在他就是在主耶稣基督时，在主耶稣基督一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他就告诉我们说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明了。耶稣也对犹太人说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那这个经就是旧约，就是旧约。那旧约里面耶稣基督几次都引用旧约的圣经。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，耶稣复活有在以马忤斯路上，还不是向这个两个门徒解释圣经吗？他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基督当怎么样受害，怎么样受苦，被钉十字架，然后复活等等，从先知书到律法书里面所记载的一切向他们讲解。然后那个门徒说，他跟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岂不是心里火热吗？所以耶稣在他的使命中，他是圣经已经记载，所以他印证旧约圣经。第三个是在主的应对当中，耶稣基督在世界上工作生活都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整天找毛病，整天希望能够在他的行动上，在他的话语上找毛病。耶稣每一次都是用圣经的话来应对他们。有一次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两个一起来找耶稣说，你行个神迹给我们看看吧。那法利赛人是相信有神迹的，撒都该人是不相信有神迹的。那如果他做也不对，他不做也不对，怎么办？他说这个弯曲邪恶的时代，除了约拿的神迹再没有别的神迹。约拿是旧约的先知，耶稣肯定旧约的约拿是一个有权威的书。所以在耶稣的生平里面充满了这样的字句，肯定印证旧约有权威是神的话。那新约的权威呢？新约的权威，新约是使徒所写的，除了这个路加跟马可以外，路加跟马可是不是使徒，但是路加跟约翰、路加跟保罗是亲密的战友，他们两个人走得很近。那彼得跟马可也是很走得很近，有人说马可是彼得的翻译，有彼得是渔夫，不会讲希腊话，只要会讲亚兰话，所以马可做他的翻译，这个是传说。除了这两位以外，我们新约的圣经，但是他们不是使徒，却是有使徒的权柄，所以这个作者呢都是使徒。那这个使徒呢有三种的特质，我特别提出来这个使徒的三种的特质呢，就是要告诉大家，今天没有使徒。你会听到说，我们现在又兴起了使徒，有一些书籍出来说他是使徒，这个人称自己是使徒，那个人称自己是先知，先知使徒今天都没有了，圣经启示已经完整了，不需要再有使徒。 那使徒有三个特点，第一个就是主耶稣亲自拣选他们，授权给他们。在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二节说，那里告诉我们，耶稣到山上去祷告，整夜祷告神，整夜祷告神，然后拣选了十二个使徒。所以这些使徒是主耶稣基督亲自拣选并且授权给他们，分派他们去两个两个出去传道赶鬼疫病。所以使徒有耶稣所给的权柄。第二个，使徒他们亲眼看见，亲眼听见，亲眼见证主耶稣基督。那些始终跟我们往来的彼得在马可楼，最后在那个马可楼上祷告的时候，要选补一个人来补犹大的位置的，就是始终跟我们在一起来往。那马可福音三章十四节也是告诉我们，常与主耶稣基督同在。今天没有一个人是跟耶稣同在过的，所以不可能是使徒。耶稣也没有亲自拣选我，所以我们不可能是。第三个，圣灵给他们非同凡响的默示，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在离开世界以前，在最后的晚餐跟门徒一起讲了很长的话里面，他给门徒一个应许，我如果不去的话，保惠师就不来，保惠师越来的话，他就要将真理向你们显明，要引导你们进入真理。所以使徒有神所给他们特别的默示或者启示。然后还有一个是讲到使徒一个很特殊的地方，就是行神迹。使徒有行神迹智能，今天很多人也想行神迹，我们也不反对说今天还有一些神迹会发生，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行神迹，上帝也没赋予每一个人有行神迹的权柄跟恩赐，但是使徒是用神迹奇事异能证明出来，证明他们是使徒。所以新约的圣经因为是主耶稣基督授权拣选使徒，然后授权给他们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，然后圣灵特别的启示他们，所以他们所写出来的新约是富有耶稣基督的印记，是耶稣基督授权给他们。所以新旧约的圣经都是有权柄有权威的。那最后一个就是圣经是圣经本身的宣称这个不是最后一个，圣经本身的宣称，那就是圣经启示神，圣经把神启示出来当这本圣经写好了以后，这本圣经写好了以后，我刚刚讲过说上帝是看不见的，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世界上有神，是这本圣经启示的。那圣经一打开圣经的时候，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什么？起初神创造天地。这里没有先证明上帝的存在，一开始就开诚布公，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就神就已经存在。所以这个圣经呢，启示神。在新约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。所以圣经启示神。那圣经呢也是神启示的本身。什么意思？我们讲上帝一个启示启示是什么？启示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打开的意思。这边有一个包里面包的不晓得是什么东西，所以你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。 启示的意思就是 open， 把它打开一看，哦，里面是一双袜子，你打开一看，哦，里面是这个，这个叫做启示，就是英文叫做 reveal， 显示出来。所以圣经呢也是神启示的本身，这本书就是上帝的启示，这个就是启示的本身，这是我要讲的。第三个呢，第三个在圣经里面呢充满了这样的话，这是耶和华说的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如果这是耶和华说的，这说什么呢？这个说的就是神的话。耶稣基督也是好多次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当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的时候，他说的话就是真的。为什么说他说的话就是真的呢？因为他是真的。人可能虚假，人有的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的，讲出来是假的。有没有被骗过？有被骗过？我想我都被骗过了，实实在在告诉你这个是真的，这个不是假的。因为人是不真实的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人不是真实，有真有假，但是上帝是真实。然后这个最后一点就是圣经是真理。为什么说圣经是真理？因为神是真实的，是信实的。那真有信实或真实呢，是上帝的属性，他的 attribute， 他的属性就是说我们人有，人也有人的属性，神有他的属性，他的属性是不能改变的，他是公义的，他是慈爱的，他是圣洁的，他是完全的，他是真实的，这些是上帝的属性。所以如果上帝是上帝的属性是真的话，是真实的话，他所说的话也是真实，他所说的话是真实的，他这个话就有权柄，就有作用。那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，他是磐石，他的作为完全，他所行的无不公平，是诚实无伪的神，又公义又正直。在诗篇108篇第4节说，因为你的慈爱大过诸天，你的诚实达到穹苍。而在约翰一书5章20节说，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，并且将智慧赐给我们，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。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，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，这是真神，也是永生。在圣经里面充满了这样的字句，告诉我们，宣告说上帝是真实的。如果上帝是 truth， 他的话也是 truth。 所以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我就是真理。那总的来说呢，那我们看这本圣经，圣经的权威来自何方？除了它本身的记载以外，是主耶稣印证旧约，主耶稣这个预备新约，新旧约就是耶稣所盖印的。当然还有历史上还有很多的。所以讲到圣经的权威的时候，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结论，就是既然这本是一个有权威的书，让我们能够一生一世来运用，来吸收，来吸取，来汲取，来学习，成为我们生命的道，成为我们生活的典章。因为圣经是显明的，意思就是说圣经是可以懂的，有些难懂的地方， 但是为了供应我们救恩的需要，一切都够我们，都是清楚，我们可以明白。所以连我们说，连那些不识字的老太太、老先生，也可以读圣经，也可以明白圣经的真理。第二个，圣经是完美的，完美的，或者足够的，没有缺乏。在信仰上，在道德上，在伦理上，在属灵上，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教导，圣经都是丰丰富富、充足有余，没有缺乏。然后第三个就是，圣经是无误的。那圣经无误是一个很大的题目，很大的题目，很多本书都写不完。但是我简单来说，为什么说圣经无误？第一个是因为圣经无误，是因为圣经是神的话。上帝如果从假定上来说，上帝是真实的话，上帝存在，上帝真实的话，他的话就应该真实，他是真实的，没有错，就不会有错误。第二个，从逻辑上来说，神的话不会有错。有人说有错，有人说有一点点地方，在科学上有的地方不正确，但是如果是有一点点的错，就不是完整。就像你一张白纸上面有一个小小的黑点，你就不能说这张纸是全白。同样的，如果我们说圣经是神的话，但是里面有一点错，那逻辑上说不过去，那这个就不是圣经本身所宣告的。所以圣经是明显的，圣经是足够的，圣经是无误的。这是一个完备的书，让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中能够去学习、去阅读、去操练、去实行，以致让我们领受神丰富的生命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让你的话语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让我们今天也能够手持你的圣经，作为我们生活跟信仰的典章，就是让我们爱慕你的话，好像婴孩爱慕奶一样，让我们渴慕你，好像鹿渴慕溪水一样。我们祷告感谢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朋友，我是摩西弟兄，很高兴你收听我们编辑的节目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，就是 livinginjesus.org， 拼写就是 livinginjesus.org， 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，愿更多的人能得到主内新生命。